做了一个监管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一章，我们要回顾到他们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自从因为不守神的圣约被掳之后，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教导，他们就是因为违反的传统，就是律法传统，不听先知的话。接着的话就是在讲到神跟他们定的圣约陀拉律法，所以神的话陀拉律法成为以后被掳者归回他们最重视的传统。以后他们有这个马加比的事件反抗的，就是当时的希腊的帝国，他们有113年的独立的一个国家出现。以后也是因为他们腐败跟当政的人又妥协了，所以这个国度又被毁灭了，就是被罗马人毁灭掉。那么被罗马毁灭掉以后，以后他们就出现了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要保守他们的传统，传统就是成为他们坚守不会败的。那么有一种叫做这个匕首这种党的人，就是混锐党的，他们就是专门要来保守他们的纯正，所以就刺杀当政的人，无论是罗马人或是他们自己的官员。那这种情况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当初的保守派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保守的圣经的这一个律法解释成为民间所有的人的领袖，他们非常尊重这样的领袖，就是彼得他们也非常尊重，他们从小就受到这些人的教导，所以他们不可能去反叛他们，他们一定是乖乖的来听从。他们在这个时候最重视的就是一个最大的割礼，他认为割礼是神的圣约。割礼就亚伯兰来讲，神跟他特别定了割礼之约，特别又在逾越节的时候又讲到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他不能够来吃逾越节的羔羊的宴席，一定要受割礼。除了他是被买来的生来的奴仆，不然他们不能够来吃逾越的宴席。吃逾越的宴席就跟这里所谓的一起吃饭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律法很清楚，对我们的祖先对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又对我们以后出埃及的那一些祖先也讲得很清楚，都要受割礼，外邦人都要受割礼。那为什么今天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律法来讲他们怎么可以来成为一同来享受逾越节的这种敬拜的这种事情？我们要回到这样的一种背景，我们才能够去理解他们种种的设限有他们的规矩。这些规矩不是错误，这些规矩如果是错误，那他们就会怀疑律法明明就讲这个清楚的话，律法清楚的话会比一切不是神清楚的话用了很多象征，有很多预表，甚至意象。那么很多的这一些先知做梦的，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律法说，申命记13章清楚的说，如果你们当中有做梦的，有做先知的，他在你们当中甚至的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就是真的，你也不要去听，因为神要试验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只看重神迹奇事，看重先知的做梦的，而不看重神很直接清楚的律法的这些话语。你们应当要好好的把那一些引诱你们去违背神的圣约的律法的那一些，就是会行很多神迹奇事的异能神迹的，也要把它除掉。这种背景我们今天应当重视。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今天的第10章， 它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洁净。什么叫做洁净？也就是耶稣当代，他跟耶稣跟当作文士法利赛人在辩论的主题，也是约翰自己约翰，他当时他被那些犹太人的来强调洁净礼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种洁净的这种观念对他们太重要。刚才我们弟兄有特别谈到今天的食物洁净或是其他的洁净条例，它本来是要神透过这个来叫我们保守圣洁，无论身心灵，你要保守圣洁。你没有圣洁，你不能见神的，你就不能过来服侍神的。所以无论新旧约就强调你要圣洁，你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今天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因为这一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他们是不洁净的，圣经上明明讲的，我们怎么可以容许他们随便进来？所以从耶稣一直到彼得，他们跟外邦人他们不来往了，也是基于这些外邦人没有神的圣约，他们也不没有受割礼，他们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就不可以这跟他们来往，是因为你受了玷污，你就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成为洁净的人。所以我想这些背景我们要去清楚理解，而且我们也要特别了解，既然这些是他们成为跟外邦人不来往的主因，我们来探讨，难道这个错误吗？我不认为是错误，我反而是认为说，刚才我们的传道人讲，犹太人本来是非常的重视洁净的，他不愿意随便开化。可是今天的基督教，他对律法，他用了另外一种看法。我举个刚才所说的这种话，本来犹太人认为神，他刚才在传道里面也有讲，他说本来律法是恩待犹太人的，是神特别的显明，是让他们有神的圣约，使他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圣洁的国度的子民。难道神不优待吗？过去基督教的人也认为他们是神的特别显明，是神优待。我们可以发现逐渐的这种观念被改变了，不但被改变了，而且也变成了认为说律法是一种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律法是一种束缚人的，是不好的，是对犹太人是恶待的，而不是优待的。这种说法逐渐的在这个世界慢慢成型，以至于他们贬低了律法，污蔑了律法，认为这些都是外面的，都不是里面的洁净。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今天不必去遵守一切律法，只有强调道德律就好。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改变。我们今天来看洁净什么意思，除了从耶稣他在强调洁净不是犹太人他们那一方面的，是的，他们很重视的外面的肉体的那些身体的洁净，这些不是错误，而错在他们因为过度的重视导致于内在的黑暗的那一面的污秽，他们呢没有被人家看见，他们假冒为善，这些问题耶稣把他们揭露。但是一般的基督教不是，他们认为说我只要里面是坦荡的，没有黑暗的，而外面的这些身体上的洁净这些物，他认为我不重要。而这种问题那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诺斯底教派一样啊，跟马西安主义一样啊。因为马西安主义跟诺斯底教派认为神所造的这个东西是邪恶的，物质是不好，只有灵才好，所以发展出所谓的唯灵论。唯灵论那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佛教就是唯心论，唯灵论，只要我的心是洁净的，什么都是洁净的。他们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洁净论就变成了他不重视外面的，
所以他打完难过一句话讲啊，这个下乡的疾病，那个两边啊，疾病的亡灵，这种很肮脏的讽刺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呢，把心灵跟身体分开，洁净是他们今天对于这方面为什么不遵守食物洁净条例，为什么不遵守所谓这外面的这些礼仪，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反对，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那今天我们回到圣经上的原文，怎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如果从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彼得跟上面来的启示两个人的冲突，就是他重复在这里，主啊，这是不可以，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里用的俗物和不洁净两个和，可是呢第十五节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他把不洁净跟俗物事实上是二而一的，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俗物是什么，俗物就是普通的一般的，犹太人认为普通的一般的和所谓的不洁净事实上它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就是一般用的，但是洁净是要特别分别出来的，这样才是洁净。那如果没有特别，那只是一般性的普通用的，用于人，但是如果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的，说用于神的，这才是洁净。洁净的意思是在这里，用于神的它是洁净的，用于人的是普通的。所以这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区别，就成为俗物跟这一个所谓洁净很大的区别。但是神特别在边跟他们讲，神所洁净的这一个，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普通的一般的。也就是说今天神把今天这些你们这个也没有什么错，这些不是人类的，而是畜类的，就是别类的，刚才我们弟兄讲这是异类，神你们把它当成了异类的，今天神已经把它当成不是异类。那标准在哪里？难道神会把他以前所谓的很清楚的也食物的或其他的神的话，就是洁净条例这些话，因为异象一个异象那就改变了吗？啊，因为几个人来说了啊，所以就改变了吗？啊，因为有人在祷告很敬虔，哦，他敬虔了就得到特别经历啊，因为他特别的经历，所以神的话就改变了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的，我们不可以因为外面的这些经历，因为他很敬虔，而就改变了神纯正的清楚的话。好，今天我们来讲，那神清楚的纯净的话又是说什么呢？我们来讲十四节跟十五节的俗物或洁净，一直到我们说的第四十，就是奉哥里派的那些什么的四十五节，这里讲到说，那奉哥里派和他同来的信徒，这边已经把奉哥里这一个跟洁净最最有关的这样的一种保守派，他把它点出来。哥里派认为洁净的一定是要受割礼，不洁净的就是表示他没有受割礼，因为割礼是要特别来针对神的。好，那今天呢又彼得解释是什么呢？他认为第四十三节赦罪，因着主的名的缘故，罪可以得到赦罪的人，圣经说他是洁净的人。那么这种新的观念，不说新观念，就是说这本来其实也是圣经在上面献祭的时候，他们只要去献祭献上该献的祭物，这一些呢神就说他就可以得到赦免。利未记的五祭都是谈到他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只要他们好好的去献祭，而且献祭是成为被悦纳的这些祭物，他们罪都得到赦免，罪得赦免就是洁净的人。哥尼流非常符合彼得所说的这种所谓的记忆，而这个意象里面所说的 天使里面所讲的，你今天你的所谓的周记跟你的祷告都蒙悦纳了，都已经了蒙神悦纳了，蒙神纪念了，又透过他们的所谓的见证，才能说他是通国所称赞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义人。好，这些都是用这一方面来强调，哥尼流他的献祭是一个生活上神正的洁净的祭物，神也真的是悦纳他们的祭物。彼得呢，我说实在了，彼得虽然是看到了这个意象，他不能够明白意象，说实在他也不是因为看到了说什么很多很多经历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他不是，他只是不断的不断他自己去追寻，哎，这一些人来找我，他问他你们要干嘛，再来他来到了，他又问你们要来为什么来找我。好，他自己把这两个两方面的人都把他佐证了是切合的，好，他就明白。你说彼得的改变难道已经用什么神迹奇事？不是的，神迹奇事并不能改变彼得，而是彼得他切实的透过生活上里面的这一些事情吻合的圣经说的洁净是罪的赦免，罪的赦免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要紧，而耶稣来他的名就是要来使人家从死里又复活，罪得赦免最重要的这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整个的福音的中心点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从死里跟复活，他是一个义人，然后为我们被钉死而又复活，这位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罪得到赦免，而罪得到赦免不是刚开始，罪得赦免是一生的事情，你洁净也是一生的事情。基督教的朋友把他认为啊，我今天罪得赦免，刚开始我最多得赦免啊，以后我永远就是得赦免了。不对，罪得赦免是开始，你是一个新的人，洁净的人，从今以后你要靠着圣灵，然后保持在洁净律里面所说的范围，你去遵行，你成为一个真正洁净的人，神称为你是义人。反过来讲，今天很多的人他说的你说我已经靠着耶稣的名我得洁净了，甚至他还否认呢，受洗没有洁净的功能，他认为受洗只是一个外面的见证，但圣经上说既然因他的名受洗是赦罪洁净，所以他们要受水洗，受水洗奉耶稣的名，然后他们可以罪得到洁净，受水洗跟洁净罪得赦免绝对有关系。第二个程度，你要成为洁净的人，除了受水洗之外还得要受灵洗，因为受灵洗跟割礼有关系。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受洗谈到真割礼就是遵行律法的人，谁是遵行割礼的真割礼的人，遵行律法的人呢？保罗认为真割礼是保罗内在的肉体那一些污秽除掉，律法也是要告诉我们你们要把内在的情欲要把它清除，律法的重视点也是这里，如果内在的肉体的情欲污秽不清楚，你就是有圣灵没有用的，没有达到圣灵降临洁净的目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他们把圣洁看成道德力，哦，就是一般性我们就是要行善，这个就是洁净的。我讲了这么多，割礼难道是道德吗？割礼跟道德没关系，割礼完了是宗教性的，割礼是一个很神圣的，是一个很庄严的。我们在讲神圣的观念本来就是很神圣庄严的，这个是如果就言语来讲，神圣本身它就是非常令人可敬佩的，甚至令人害怕的。神圣在旧约来讲，在神的观念里面它就是所神的洁净律法，这个才是洁净的。神圣本来的意思跟道德完全没关系，神圣本来就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今天贬低成变成人， 我最近看了一本圣经，一本书，它叫做《神的进化》或是神的演化。他认为神是演化来的，他用什么的角度来批判圣经呢？他认为神是演化的，神有道德，是因为人有道德，人因为有道德，是因为透过今天有很多非联合的这一些动力，非联合的动力今天包括什么呢？包括科技文明，使大家都能够大家一起联合在一起，大家非联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统合在一起，所以人渐渐变成有道德。那终归到最后，他们认为他们拜的神就是科技神明，科技神明让人家非常有道德，让人家对于这一个神明呢也成了一种进化，这个叫做无神论。无神论今天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是主流，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基督教的朋友里面把律法看成一种所谓的道德化，也就是以人为主，跟无神论没有什么强的区别。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神圣是神的，洁净是神的，道德这个是只是以人的层面的，你不能够因为你道德好你就可以来见神。对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要耶稣也不要圣灵，当然也不要神嘛，因为这些事情都跟人没关系嘛。你人能做什么？我最近又看了一本书，是美国人这个妇女她做的，她写了一个叫做破碎的一个心灵，支离破碎，它的原文就是 Black and Blue。 那 Black and Blue 这本书是一个很有名的，得到他们所谓的最佳的这个书籍奖。他在讲什么？讲一个家庭暴力，讲一个所谓的一个他的丈夫是警察，而他是一个护士，他们结婚了，结果他的丈夫呢是家庭暴力，背地里一直打他，打到他最后他真的受不了了，他逃出来。他为什么逃出来？他说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我的孩子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因为他孩子正变成老成的，很沉默的。他说我为了救我的孩子，我要脱离这种家庭暴力，就脱跑。那本书就在讲到他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如何来过另外一种生活，结果发现他自己心中的这种秘密不敢跟人家讲，他为了这个保守这个秘密，可是发现他别人也有很多秘密，而这些秘密呢都是跟家庭有关的。那这本书里面最后他在讲到说，人一切的这个努力呢常常变成悲剧，人真的是很活在这种很无奈的当中，只有询问和选择，没有什么。可是今天很多的撒旦他借着这些所谓的我们个人主义很好，我们今天要组织一个小家庭，我们要离开大家庭，我跟你讲了，这本书就在讲一个女人，现在女人她有职业哦，她有儿女哦，她有丈夫哦，表面看起来她也很好哦，可是夜晚被打她都是不能跟人家讲，因为她认为如果讲出来的话她就不成为一个幸福女人，所以不能讲，越不能讲越被打，越忍受。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人女人女权自由了吗？他当然那本书也讲到说，男性因为他也特别认为今天这个女权太强了，男性自尊受损，所以就打。但是这是两面，他认为他被打又忍受，他自己也是共患。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从这些所谓的以人为本的这个唯物论的人，他们来解释圣经，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他们充满了悲剧又秘密的不敢讲，并不幸福啊。只有什么才是真正幸福的？以神为主，大家活在神的圣洁的里面，大家都能够把里面的污秽不满不掉了，哪里有什么家庭暴力？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牺牲的，照律法来讲的爱怜舍如己，把自己都打掉。其实丈夫有什么不好？透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圣灵的还有 安慰和鼓励，救恩的这种把它完全的把它除掉，把它恢复成一种和平的人。暴力在哪里？语言暴力、肢体暴力，还有很多其他的一种冷淡暴力，这三种今天最需要就是这些。我们圣经上说的真正的洁净是从里面而一直在外面，构成了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圣洁的人。我们今天来讲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千万不要被骗了。人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律，没有圣灵，请问你只是跟这个女人那样的，她仍然是从很藏着很多秘密而不敢讲的悲剧，不但重演，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勉励。